另一位古人，曾国藩的修身方式对我们也有值得借鉴之处。在32岁的时候，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下每天必须坚持的12项事情，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曾国藩12课程。按曾国藩自己的说法，不胜则狂，不上达则下达，逮以哉。自十月素立志自新以来，两月余渐渐疏散，不严肃，不谨言，不改过，仍故我矣。数堂于昨，出于从历功课，新换一个人，和我虽甘堕落耶？从此立课程，新换为人，无为禽兽。意思是，人生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不能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最后达到圣人的境界，最好的结局也不过就是一味狂士而已。不能上进，就是下流。曾国藩自己反思，从这一年的十月，他自己下定决心修身，改过自新以来，只坚持了两个多月，就渐渐地松懈下来，已经做不到严肃认真了，也做不到谨言慎行，更没有真正的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，和决心修身以前的自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，仍故我矣，就是我还是原来的我。曾国藩这里提到的树堂，指冯卓怀，字树堂，湖南长沙人，曾经为曾国藩儿子曾纪泽的老师，也是曾国藩的老朋友。冯卓怀按照儒家方式修身，给自己规定课程，在他身上发生巨大的变化，如同新换一个人，这对曾国藩的触动比较大。曾国藩反思，人家能够修身自新，自己为什么要自甘堕落呢？因此曾国藩给自己订立12课程，从此坚持终生。曾国藩锁定每日课程如下：一、主静，整齐严肃，无时不惧，无事时心在腔子里，应事时专一不杂，如日之升。二、静坐，每日不拘何时，静坐半时，体念来复之人心，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阵。三、早起，黎明即起，醒后勿沾恋。四、读书不二，一书未读完，断不看他书，东翻西阅，徒寻外为人，每日以十页为律。五、读史，丙申购23史，大人曰，而借钱买书，吾不但极力威尔弥奉，而能圈点一遍，则不复为意。四后每日点十页，间断不懈。六、谨言，刻刻留心，是功夫第一。七、养气，气藏丹心，吾不可对人言之事。八、保身，十月十二奉大人手谕曰，节劳节欲节饮食，时时当作养病。九、日之所亡，每日既察于右谈二则，有求深意是训人。十、月无望所能，每月作诗文数首，以验机理之多寡，养气之盛否，不可一味单者，最易逆心丧志。十一、作字，早饭后作字半时，凡笔墨应酬，当作自己课程，凡事不为待明日，愈积愈难清。十二、夜不出门，旷达疲神，切戒切戒。其中的第四五两项属于读书方面的要求，一部书没有读完，坚决不读第二本，修炼的是做事情有始有终，每天至少读十页，另外每天还要坚持读十页史书，这修炼的是做事情持之以恒。第十一项是每天练字，第九十两项属于写作方面的要求，每天记察与有谈两则，每月做诗文数首。这两项内容曾国藩取名为日之所亡，月无望所能，是出自《论语》中记载的孔子的弟子子夏的一句话，日之其所亡，月无望其所能， 可谓好学一艺。意思是每天知道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，每月不忘记已经掌握的东西，这也可以称为好学的人了。就是要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每个月对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做温习和练习，以免日久生疏甚至遗忘。子夏这句话在历史上影响非常大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给自己的学术名著取名为《日之路》，也是出自子夏这句话。第三，十二两项属于生活习惯方面的要求，即早睡早起，夜不出门，就是晚饭后尽量不出门了。即使在现代社会，这一项我认为也是有意义的。想一想，虽然各位企业家的吃饭往往也属于工作的一部分，但无论是陪客户还是陪供应商，到吃完晚饭工作也基本完成了吧。晚饭后继续进行的活动大多属于没有意义的消闲，就不如早点回家早点休息了，像曾国藩一样夜不出门。其他几项才是曾国藩修身的核心内容。主静就是守着静字，修恭敬心，敬畏心。静坐就是儒家的静坐修身法。谨言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语言方面要谨慎。养气是提醒自己不要做见不得人的事。保身既保重身体，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是儒家修身的内容。所以格言联璧上讲，爱惜精神，留他日担当宇宙，蹉跎岁月，尽此身污秽乾坤。人应该爱惜自己，以便有精力和体力承担重大的使命，建功立业。曾国藩的修身总结起来是以下各方面：早睡早起，坚持读书，静坐。这应源于朱熹说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。每天学到新东西，每月温习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。每天学到新东西，每月温习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。修恭敬心和敬畏心，修做事有始有终和持之以恒，修谨言，修事无不可对人言。另外爱惜身体，显然这些内容在当下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读书。读书不仅是重要的摄取知识的途径，能够改变人的气质，这就是苏东坡诗中所说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而且读书也是修静心的重要方法，读书最容易使人静下心来。当代社会发展节奏越来越快，可以说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与成功的几率完全成正比了。丧失学习能力的人很快他的知识经验就都显得落伍了，他也就被时代所淘汰。只有保持旺盛学习能力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。所以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的知识获取方式在当下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，甚至可以说是适应当下社会的一种学习习惯。